好，各位同学呢，我们来继续来上通明观的后面部分。那因为大家修了一个多月，我们来先稍微看一下，从二七九稍微复习通明观的前面二七九页。通明观的方法第五页，第五八二七九页第五行。通明观这个方法呢，出自于大集经呢，然后华严经也有，它就是告诉大家，通明观这个方法，可能你在一般的禅经里面看不到，但是你看一些大部头的经典里面，事实上您都看得到这个方法。它这样子告诉大家，让大家对这个方法的经典的依据来源有信心。然后十一行到十六行是介绍，什么叫做通，什么叫做明，什么叫做通，什么叫做明。第十一行通的话呢，就是你必须同时通观，通观三世，就是习色心三者，您必须要通观三世，通观三世。那这个通观三世呢，请翻到285页第十一行，285页第十一行，各位看到最后面有个 A， 中间偏右方有个 A， 找到了吗？好， A 的部分他说，刚刚你开始观察习相了以后啊，那你会看到五脏内的身习相呢，各个不一样啊，有青黄赤白黑啊，这些内脏的颜色都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是从根，你的五根啊进来了以后啊，色相不同啊，气相也不同哦。然后 C 的话，你会看到你的骨肉皮厚啊，然后一路下来，所以说你会看到的啊，通观习色心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第十一行是不是习相，第十三行是不是色相，对不对？然后在观的当中呢，你还可以注意到你的起心动念。好，翻过来286页，这是中正，就是你修通明观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呢，初禅的后正相，后正相就是第三的初禅的第三阶段，286页的第三行，初禅后正相找到了哈，在第四行的后面看到气息调和。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会看到这些习相进来了以后啊，有青黄赤白黑啊，内脏的种种相貌。然后但是到后面，你当你气息调和之后，您会看到它同为一相，如琉璃器，透明的琉璃，透明的，你不再有青黄赤白的差别，相貌各异就没有了。之后呢，您还会看到气息出入，生灭无常。然后呢，身相呢，第六行 C， 身相心心无常代谢，就是、啊、随时随地都在更新，没有什么的变成变老变旧的问题，它随时随地都是当时的最新的最新的最新的最新的，一直出来呀、啊。然后，所以回到279页，回到279页。好，所以279页第十一行啊，通观习，通观三世啊，这个通观第十一行的中间，通观三世啊，就是观习色心三世啊，都要如此去观。而在通观三世的时候，并不能用我们的理解去想象，它有它的初中后阶段的不同，初中后阶段的不同。而这个不同呢，它有它的标准，然后也会有它的正向。待会呢，你除了看到这些相貌的不同之后啊，还会它有更细的标准，包括呢您内心的起伏，还有呢您对于同跟异辗转增上慧解的部分，这个我们待会会讲，这是今天主要要讲的重点。好，这个部分 OK 了吗？好，来，我们再往下呢，十四行的部分。那他说所谓的通呢，另外的说法就不是通观啊，第二个说法是什么？你能够得六通，六通是怎么通呢？六通是哪六通呢，班长？六通279页的六通是哪六通呢？
神通是。
对，六神通是哪六通？麦克风。279页。
天脑通、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
神足通。
神足通。
第一，好，来，再来呢？ 能够得六通，那所谓的明呢，就是能够生三明啊，三明呢，
落进明，根眼明，
宿命明，
宿命明。
OK， 很厉害，你根本不知道我在翻第几页，你也可以讲得很对。这就是高手不怕人家考啊，他就有本事不看你第几页。好，来，所以通明呢，这大家定义就清楚啦。然后他说其他底下有个问答，其他禅法一样会发六通三明，为什么不说他们叫通明禅呢？为什么只有说这个叫通明观禅呢？为什么？第十八行他就回答给你，为什么只有他一样跟其他禅都有六通三明，但是他为什么叫通明禅？因为这个禅法他在发六通三明的速度快，那以最快的作为代表命名，而其他的比不上他，所以就不可以得到这个名称，这样 OK。 好，那翻过来呢，281页的地方，第六行到第十五行，就是我们前面已经上过了，有根本是禅，有根本未禅，根本尽禅，对不对？根本未禅，根本尽禅。那我们现在上的，请问一下各位同学啊，我们根本未禅根本尽禅上完，通明观是属于什么？是属于观禅练禅还是熏禅？是未禅还是尽禅还是观禅？尽禅。所以他现在我们前面只有上过根本未禅，所以他现在就是跟告诉你说未禅跟尽禅的比较，这样 OK 吗？未禅跟尽禅的比较，所以281页第六行到第十五行就是告诉你未禅跟尽禅的比较。第八行的部分他说这个禅法的位次一样是四禅四空，就是一样是四禅八定，就是它的位次，你可以讲说你修根本位禅正出禅，你修通明观正出禅，两个的位阶看起来都是出禅，对不对？禅定都是位都是出禅，但是它后面就有两个字，但于，但是呢，但是每一个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里面，你只要是修通明观禅的人，你都有什么特殊点？跟根本未禅一般的四禅八定来说的话，你有什么特殊呢？你会有一个叫做真胜出世间的观定之法。这个出世真世间的观定之法，就是你在于慧解上会特别的厉害，就是第十行讲的，当你入灭受想定的时候，您不会像根本未禅里面的佛弟子入灭受想定而变成暗证取着会住空，您应该会观慧有益。所以他就第十一行的最后八个字，虽然大家看起来都是证出禅或者证根本，就是那个根本是禅，或者说您住灭受想定，看起来名称都是证灭受想定或者证出禅，名字看起来呢位次都没有差别，可是这个名啊，就是您证的是根本未禅的初禅跟通明观禅的初禅，这个是有差异的哦，是有差异的哦，这样了解了吗？会背后的内涵是不一样的。那下面我们就继续介绍咯，请到282页，282页的时候他开始要介绍所谓当您在休息的时候呢，像刚才讲到通明观有个叫通跟明的问题嘛，那个通就是通观习色心三次啊，那通观习色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通观呢？所以在282页第八行的地方他就介绍了说修相的知识，就是你修习如心的知相，这个如我当时请大家说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释它会比较好呢？用哪个字来解释它？等，对不对？怎么样能够看到它的等，它的等相？所以说它这个底下12行、15行跟20行是不是有观习如、观色如、观心如、习色心的如？你怎么观习色心是如呢？怎么观它是如呢？它是如什么？最后你要观出三者的等相嘛？我们刚刚是不是在286？来，286第四行，倒数第四个字。286第四行倒数第四个字，气息调和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习色心调和以后啊，同为一相，这时候它会同为一相。所以前面在282页的地方 第九行开始，它这个炉的地方，它这个炉就是你怎么样可以看到它是等？你怎么看到它是等？你怎么看到它是一个炉？这个炉是什么炉的方式呢？它在第八行一直跟你解释到23行，就是比方我们举例来讲，第14行，您看到开始观这个习的时候呢，习出入片身如空中翁，那如空中翁不是它的重点，你不是光看到这个相，那背后你对它的理解，它如空中翁应该它的重点是什么？性无所有，它的重点是后面那4个字。你只看到如空中空，那个只是一个事项，那这个事项背后他要你去了解的那个道理是什么？就是你能够知道这个习呀、啊、也是性无所有，你不要真的认为有个习相，有一个不变的习在那里一直运作，一直不变的，就是你不要认为它有个定性，你要知道它像空中风，那个这个事项的背后你要理解的那个概念是性无所有，这个习并没有一个定性，这个定性是没有的，找不到的，找不到的。那色炉呢，它的重点啊，它就告诉你啊，你看习于身一路下去解释完了以后，第17行的最后面有没有找到一个无声色可得？第17行后面，第18行后面，无声色可得啊，耳识呢，您就会心无分别达到色炉。所以也要知道您的心无分别无染执的时候呢，能够达到这个色炉，意思是你也知道这个色啊是无定性的，色无定性，所以第十六行仔细看，第16行，此色本质不由，皆是先世的妄想因缘招感今世的四大造色，有的四大造色为虚空，因此假名为身。所以假名就是代表说你找不到一个定性，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无常啊、生灭啊、空无定性啊，是指时间的流逝当中你会看到它的衰退变化嘛，很多人是不是都这样子解释？事实上不是，不是光你真的以为说哦，因为它是无常衰退啊，它是时间的变化，所以给它一个叫做假名安立。假名安立不是光从时间的变化，它在同一个定点它本身就已经是假名安立，这才符合它根本的定义。那为什么在同一个定点一般人都不这样解释？你怎么说？你举个例子，你们在座这么多同学举一个例子给我，仔细想，给你30秒后我把题目讲完了，现在开始仔细听哦。你举一个例子告诉我，现在你周围的东西有哪一样东西是在同一个时间点它就是假名安立，你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形态或固定的定性可以描述它。30秒，你现在在你的空间眼睛所放眼所见的里面，你想出一个东西，是这个名词事实上只是一个名词，大家都可以理解它，可是你找不到一个共同的形态或共同的定性来描述它。我帮你们计时，还有10秒钟。眼睛所放眼看到的啊，想到的啊，有没有啊？你现在眼前看到就可以举例了，虚空，那你怎么描述吧？你让大家都可以理解虚空是没有定性的，怎么描述？你解释看看。色如哦，你举了一个你把你自己陷入最大的困境的一个例子，要是我就不会举这个例子，因为你举虚空嘛，那虚空本身你要描述就很难啊，对不对？我说你要讲出大家都可以认同它是假名安立的啊，可是大家又可以把它的概念很清楚的理解，虚空本身大家要共同理解就有困难的、啊、
那我对题目好像有点错误的了解。
什么东西是假名安立，而且大家现在眼前都可以认同说它真的是假名安立，你找不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就是两个一模一样的，眼前你就找得到眼前呢、啊，我限制这个教室里面，这个教室里面你们看到一间房子吗？我看不到，这一栋房子，这个是一间房间哎、欸，我们现在是一间教室啊。桌子椅子你还很难说服人家，对不对？人这个字你就已经找不到两个一样的人了，是不是？你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大家这么多同学里面，你桌子椅子你还可以硬是掰，对不对？但是你人这个字你就已经看不到两个一样的人了。你们这么多在这里，不输给椅子的分量了吗？你们就找不到了。那你椅子还可能比较难理解，但是你这个人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啦，是不是？衣服是不是也是一样？ 衣服你还可以说制造出来的，但是这个人你就已经很清楚。所以像这个东西他就告诉你说，这些都是妄想因缘，它所以它叫做假名，假名的是假名的。好，那心如呢，这个心的部分啊，他说有心啊，所以说这些心啊有生。第二十一行中间，地观此心借缘而有生灭迅速不见住处，它没有一个地方是它有停住的，它一直跑跑跑跑跑，它没有相貌啊，但有名字。可是这个名字你说它真的有这个名字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当你在想说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你又抓得到弄得到吗？就像这个人你也抓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啊，你心里面的思维，你觉得好像那个痛苦啊，甚至你觉得这些有什么喜怒哀乐啊，你真的抓得到吗？抓不到。你描述的感情再怎么会描述，像那些文学家，你还是一样抓不到。还有它的后面啊，二十二行的中间偏右方，是不是请你们在行者的前面画两根 dash， 对不对？画两个斜线啊，画两个斜线，两撇。所以啊，不得三性别意啊，名为如心。那三性别意不得，没办法看到三性的别意。可是我问你，这个其色心三相有没有别？再听一次哦。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其色心，然后现在有三嘛，他们三个是三个，三性，还有一个叫三相。他这边说三性怎么样？三性无别异，三性无别异。那三相有没有别异？三相有没有别异？有哦，而且你还要需分别哦。不但你要知道它有别异，你还必须要去分别出来它现在是什么回事啊，你还要很清楚。要不然有的人现在打坐啊，就既然没有别异，那我观察不到，我也不用去在乎它，不行啊。你如果要修通明观啊，你一定要能够观察现在的习相、现在的色相、现在的心相，你才可以知道你到底三性无别异，你观到什么程度啊，这样清楚吗？哦，所以一个是要搞清楚的，一个是到后来你达到的慧解的部分，两个是分开要弄清楚的。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习色心三个炉啊都介绍完以后，我们针对里面一些名词做一个解释。第十五行的地方它建议观色炉，那色炉的部分呢，刚才介绍完它背后所要你观的那个道理，就是你要能够知道呢它是假名施色的。那在假名施色的时候，它提供你一些方法还有一些理论上的依据。他说啊，第十六行的中间，这妄想因缘招感今世四大的照射，这个射好，那四大如何的，然后怎么去修观呢？那观的时候啊，第十七行就告诉你怎么去修啊，就是一心地观头等六分啊。那六分呢，头等等等等，那个怎么分呢？这六分我们那时候好像有讲个笑话，对不对？五马分是怎么分呢？头跟躯干四肢，头加躯干加四肢，是不是刚好六分？齁，就把它分成六分。然后三十六物呢，三十六物在第几页呀？284页，十五行到第十九行。所以这边是帮你把一到三十六都标好了齁，所以你就观啊，你这个四大所造的啊，里面是怎么组合的啊，你可以看到它有些最简单的分，就是头啊、身体啊、这个躯干跟四肢嘛。好，那这四肢头跟躯干跟四肢头，这里面再看它的组合的成那些形态东西是什么，就是有三十六物啊，就三十六物就是法毛爪一点点，还有包括你的大肠小肠，它想得很详细，对不对？好，那再翻回来，接下来它就告诉你还有四大四维一非生。那四大大家知道四大是什么？四大是什么？地水火风，知道。那四维呢？色香味触。那四维一般有时候就把它在四层的地方会介绍。那因为四层啊，我们常常听到，常常听到，所以我们就把它介绍一下，请大家看一下四层。四层的话就是有色层，色层分为有显色跟形色。所以显色就是指你看到的这个颜色，这样你看色层。有显色，显色是什么？
青黄
赤白。对，那形色呢？就它的形状，形状，人有人的形状嘛，对不对？像他讲长短发育，那你人就会想到人有一个头啊，有四肢躯干啊，对不对？ 你就会看到它，就会想到它定义它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描述，你只知道怎么就知道它像牛有的牛的形，你会知道它就长这个样子。所以长短方圆以外，包括什么什么都算形色。那一般我们看到水牛什么颜色啊？水牛的显色是什么色？灰灰的棕色、咖啡色，那对不对？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它是灰棕色、灰棕色的。那香橙，好，第二个是香橙，香橙的气味，您闻到的、嗅觉上的。那味橙就是您舌头上吃到的，那酸甜苦咸辣、啊、都算是啊。那醋橙，醋橙的话呢，就是你有分为能燥跟醋性，所以一般我们醋橙啊，有的时候都会以为醋啊，就是一定只有描述你接触到的那个感觉。实际上醋橙，如果你没有地水土风，你去触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以他先要描述说这两个硬体是怎么来的，然后这两个硬体是地水火风组合的，那这两个东西在接触的时候，乃至于空气，你接触的时候你的感觉，那叫触性。触性就是冷暖色滑，就属于触性，点点点后面点点点，很多种感觉是属于冷暖色滑以外的啊，那些就是属于触性。所以你就去观察说，原来啊，我们在整个运作里面啊，原来可以把头啊盖分切成整个身体啊切成六个分六个大区块啊，那还可以往看底下看啊，原来越细越细，里面还有36物啊。在更细的情况下，您看到的好像它的组成分子，您摸得到的时候地水火风啊，但是你再详细去看，你乃至于这些引起你感受的，你这个色身你会执着到，你会有感受到，像这个触性除了冷暖色滑，还有什么东西会让你愤怒的触性？触性冷暖色滑一般比较不会什么什么会让你愤怒嘛，它是比较中态的描述。有什么样的触性你会觉得是会愤怒或恐惧的？黏黏的、哦、痛吧，黏黏的你会恐惧跟愤怒，不是大部分都不会吧，应该是痛嘛，刀割的那种锐利的那种触性吧，或刀割的那个比较会有愤怒或恐惧的感觉。可见禅观你还不够透彻，你要透彻，注意你起心动念每个感受的起伏牵动的话，回答这种问题会很快，就是没有用心。我讲讲他没有用心给你们听，反正网络不知道我在讲谁。我之前的台北总务啊很体贴我，他列书单给我说他会分两栏，偷头数目前面有一栏是一定有人要的书，第二栏就是你方便我们可以增加库存的书，第三栏把两边加总的书，所以他就可以让我去衡量什么东西是我一定这一天要带来的，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分批带来的。他不会只给我偷偷，我就不知道，我就必须一定要带那么多。他是男生哦，可是他可以这么体贴，他可以这么详细，他从他做总务他就这样做，就这样对待我。然后我们现在的总务呢，是从他做总务那个男生之前他就做总务，做到现在。他每次给我的账啊，之前更离谱，他怎么给我呢？他每次给我的账都是我，比方说第一个月记，第二个月再给我账。他第二个月账是第一个月加第二个月，所以我要知道第二个月账，我必须把第二个月去减第一个月。然后到第十二个月的时候，我就必须减第十一个月。然后现在他打从那个男生做总务之后，他现在应该 OK 了。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啊不行，就是人家那个他会把他一定需要的书列出来，什么东西次要的。预备库存的什么东西是你方便就全部带来的、啊、很详细哦，细心都不用我教。这个东西就是啊，他打从内心的一个，我们讲说慈悲，我们讲说关怀，这些东西就是表现你在随时随地就是帮人家设身处地，给人家一个方便，就是怎么样去给人家一个方便，怎么样不是我自己最方便。那现在这样讲讲，那就是我自己最方便，就是落入两难。当我在讲别人给我方便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最方便的。但是就是提提看啦，因为我这样跟你们分享看看，因为每个礼拜三我要上来，今天拎了两个大皮箱啊，五门课啊，然后加上那个有的教材都要自己带上来，拎了两个大皮箱啊，可有点可怜。然后但是为了省运费啊，就拎上来，要400块的运费啊，就拎上来。像这些就是，还有像刚才回答的反应，什么样的感觉会让什么样的触性会让你产生恐惧、产生害怕？这个应该是平常你在打坐你就要去观察到的。什么东西是让你见爱方面放最不下的？你应该很明确就可以知道。 一般人对会有恐惧的这种最根本的话，应该是对你生命有威胁的东西吧，最有恐惧性吧。黏黏的你不一定会有恐惧性，还没那么严，但是对生命有威胁的样痛对立的感觉，你会最有恐惧性。可能你不是，你当黏黏的东西就觉得快要窒息，很恶心，恶心不是代表恐惧性。那个以后要注意禅观上面这个部分要去注意，你要回头去看，不是光我保持到平稳的状态，要去看自己在哪个地，哪些地方放不下，哪些地方有牵挂，哪些地方有爱，哪些地方会让你的心理起伏最大，包括往好的起伏、坏的起伏，都要能够分析出来，这样才可以表证你会，你才可以代表什么？你随时随地，你日常生活都有注意到你气息的平稳度跟心率的心里面那个心的平稳度，你就会很清楚知道你日常生活中遇到什么，你的平稳度最差。不是只有姿势很会做啊，然后可以调人家，这个不算什么。你能够在回答这种 key point 之后很清楚、很快，大概其实十之八九，应该多少就日常生活要用功。要用功。好，那这下面的这边四层讲完了，我们再讲下面呢。那这是补充啦，因为你现在看到四大啦、四维啦，说你四大加四层或四大加四维，一般有叫八大，有叫八法，一般常看到叫八法，八大比较少知道八法。可是这个八法啊，你不能只借这个地方就记八法等于四大加四层，不可以。八法常见的就代替了三个东西，它的 definition， 它的内涵，可能你就要去留意。一个叫做四大加四乘，就是第一个嘛，哈，我们就空留空这边。第二个叫做世间八法，就是有力无力，有明文无明文，有论义无力无论义，苦热，就是一般世间上的八法。那另外一个八法的定义就叫做八正道，就是比方说当修八法，这时候应该是指第几个定义？八正道嘛。起观八法，起观一跟二都有可能的嘛，对不对？那如果说知他是假名施舍，但是八法所成，定义是几？一就一了。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说他八法的内涵，同样两个字可能会有不同的内涵， OK 吗？不能只有一个内涵就把它独骗三藏十二部经哦，不可以的，不可以的，这是补充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